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完啊。哦，每次我们都要稍微回头一下，因为这样才能够把它连起来。那这个论道即偶像之物是哥林多教会写信来特别问的一个问题。那么显然他们教会中间呢有几种的说法啊。这一定能够想到的说法就是说呢，不能吃，很简单，不能吃。嗯，那尤其那个耶路撒冷有封信嘛。嗯，说不能吃，但是呢，这个有知识的人就说，为什么不能吃，对吧？为什么不能吃？难道他拜过偶像，这个猪肉就变成什么东坡肉了吗？那牛排就变成什么了？韩国烤肉了吗？我还是那块肉啊，为什么不能吃？嗯，可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啊，保罗就拿这个东西来作为例子。他讲了一圈，他讲了三章整的圣经啊，来告诉我们说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他把可能性都讲完了，这个就是保罗厉害的地方啊，尤其跟救恩有关系的啊，跟这种信徒的行为有关系的，教会事情的处理有关系的，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之下，他会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的完全。那这一个模式，这一个问题呢，也可以拿来用在所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啊，论到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啊？就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会碰到这种小弟兄小姐妹问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可不可以唱流行歌啊？可不可以看日本动画片啊？通通都是这样子的。你可以从这他所讨论的诸方诸面呢，去得到自己的结论。嗯，总之呢，我们做什么事情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原因呢，可能很简单，就是只是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很平安，是见仁见智啊。只是我们自己做的时候要知道为什么做啊，为什么做。一切的事情你大概都可以用保罗在讲到论祭偶像之物的原则来判断，用这些原则来讨论。那很不幸的就是说呢，现在基督徒的讨论，他们网上的也好，在教会里面的也好，看大家的讨论是非常肤浅的。你为什么不照他的讨论来讨论？我们凡事都可行，神所造的我们都可以吃，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到底为什么吃，或者为什么不吃？那他里面提出来的东西是很清楚的。首先他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我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因为基本上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那个拜偶像拜了半天，他仍然是什么食物，还是食物，对吧？那你要考虑什么呢？你要考虑，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能吃呢？你要考虑别人，别人看见你这什么有知识的，有知识的，别人就给你学，他放胆去吃，他不是凭着信心去吃，他这么一吃，等到他受到控告，等到有人跟他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吃，他觉得有道理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吃了嘛。所以呢，啊，我这样叫做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我这样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叫做得罪基督，这个等号是画得很对啊。得罪弟兄等于伤了他软弱的良心，等于得罪弟兄。因此我的食物，我吃食物的自由啊，吃祭偶像食物的自由，若是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这个永远不吃肉听起来很害怕，但是实际上我们到天上是不吃肉的，对吧？啊，他现在做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是免得叫我弟兄跌倒，这是他第一段所讲的啊，这第一段所讲。但是你以为他这样就讲完了，其实他没有。第二个他就开始说了，照着这一个原则，他开始以他自己来说，我不是自由的。什么叫做自由的？就是照着我的知识，照着我的信心，照着我的身份，我啥都可以做。嗯，有权柄做很多事情啊。虽然他讲的好像不是直接跟祭偶像的物有关系，但是但是一样的原则啊，我可以干什么？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他有权柄不做工，对不对？他要拿出圣经的例证来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牢笼他的嘴，不可牢住他的嘴。然后他解释这个说，不全是为我们说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你看看这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有 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支持我去做什么，但是我是反过来，我确实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那我为什么不做什么呢？啊，前面是说免得伤了弟兄软弱的良心，免得人家来学我，却不是出于信心，却不是出于真知识。那现在呢，其实我不单是说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是这样啊，我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都是这样。这个什么叫做这样呢？就是谨守警醒，凡事忍受。忍受，忍受什么？不是说肉好吃我忍受不吃，而是就着我的知识呢，我的知识可以有一万，对不对？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知识的一万去做甚至1%的事情，我宁愿把这个知识摆在一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旁边的弟兄，我是不是造就他们了？我要多得人嘛。那更何况这里边还牵涉到一个别的东西，你如果凭着你的知识啊，你就这么随意的去做的话呢，有一个东西会被你用尽了，传福音的权柄。你传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的，而且对于你所托付的责任呢，你会有亏欠的。他还特别解释，免得你误会他啊，你这样做呢，神说你好孩子，拍拍你的头，对不对？我所说的赏赐呢，是叫别人不花钱的福音，是叫人从这个我所传的福音上挑不出任何的瑕疵来，不要因为我的行为让我所传的福音都受到影响。其实照说神的规定是，我们的确有权柄，有这个权利靠着福音养生，这根本就是主的命定，主的命定我不遵守，好不好？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你看跟前面所说的这样就连在一起了，对不对？连主给我的命定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我都可以丢得下来，何况是吃祭偶像的物这样的东西，对不对？那讲完了没有？还没讲完，还没讲完。他形容他这种做工的，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做工的哲学啊，做工的方式叫做诸事都有节制。但是他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你还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如果不能叫身服你呢，你自己有被弃绝的可能。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诸事都有原因，我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从为了别人的好处，从免得让这种软弱良心的弟兄跌倒，是不是啊？一直到这个传福音的权柄啊，以及怎么样让人家不花钱得福音啊，总要救些人啊，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都是他的原因。那这些原因都牵涉到你对于自己的身体呢，不能太好了哦，不要太理所当然了。那美国的这些大宗派里面的，或者是这种万人教会里面，他们都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说，牧师要穿得好、吃得好、喝得好、用得好，还有讲究你想不到的他的讲究。那这个讲究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第14节、15节。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哎，就是这样，这个很简单啊，其实就跟约翰老约翰讲了，弟兄们啊，你们要远避偶像，这不就讲完了吗？不是不是，这个只是保罗很多原因里面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前面讲下来还没讲到。什么事情呢？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更不要说拜偶像的食物了。哎，为什么？既然照知识来讲，照物理化学来讲呢，这肉就是肉嘛，对不对？肉就是肉，它拜谁的怎么做不都会一样的肉吗？食物就是食物吗？哎，还有一个原因，要逃避这一类的事情。怎么讲？他举的例子很简单，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从第一节到第 十三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我喝的是处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所受的。神是信实的，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大家对到一起了没有？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也跟祭偶像之物有关系？而且他越讲好像越离谱，连这什么试探啊，忍受啊，还要给你们开一条路都出来了，他在说什么？
他把从前的事情都这样又给大家又追念了一遍啊。
那跟那个祭偶像的物有什么关系？
当然结果是得罪神，离弃神。
对，所以他加了一条叫做什么？你们要逃避。什么叫做逃避啊？就是离得越远越好。你说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的物也算不得什么，那你要吃，就算你其他所有的原因你都把它否决掉，因为旁边没有什么软弱的弟兄，我们有一群人都喜欢这么吃，对吧？像我女儿去台湾，她说 Daddy， 我找到台湾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她说那个庙越大，那个前面那个夜市那个摊贩啊，那个东西越好吃。但那些不是拜过的，可是那些就是那个地方生意好嘛，香火鼎盛，是吧？所以你到你们那边也，你只要有超市都可以看见的。你的台湾出来的东西，这个米粉叫做佛祖牌的，对吧？那个面呢叫做庙口面，什么关帝庙的庙口面，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吃嘛，大家都吃。就算你把这些都否定掉，说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旁边没有人会因为我这样跌倒啊。而且呢，既然是可以吃的，那你是保罗，你要用你的谨守，我也不需要凡事谨守啊，对吧？我平常难得传个福音，他说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哪儿看的呢？说你要想想看，在旧约里面有一些，从这里来讲呢，他的意思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批的基督徒被比为基督徒，而且是受过洗的人啊，他们不但吃零食啊，还喝了零食。他的意思就是那些人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被神召出来，都是在云里海里归了摩西，就像我们归了基督一样啊。但是一句很关键的话，什么叫做但是？他们都是什么？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么一翻你就麻烦了，这一翻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读这句话的印象就是那个约书亚和那个加勒去从那个回来。
你太有学问了。多加没来，多加一定说那他们因为神不喜欢所以他们死了。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像预定论的人就很喜欢像这样的话。其实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看看英语的就比较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这一些人使得神不喜欢他。这一些人使得神不喜欢他。
那神不喜欢他们没有原因吗？
就是底下的这些原因呢、有的拜偶像，有的行奸淫，有的发怨言，有的试探主，对不对？这明明是神从埃及拯救出来，明明都是雅各的后裔，神把羔羊给他们，对不对？不看埃及人为宝贵，却看这群子民，这群叫花子通通都出来了， 他们出来那可热闹了，身上都挂着埃及人要来的金链子啊什么，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土豪一样，暴发户一样。神如果不喜悦他们，就像摩西讲的嘛，你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不是这样子。这些人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使得他们成为所谓神不喜悦的行为，就是这里所说的有拜偶像的。哎，他特别把这个拜偶像，这个圣经有没有说他们拜偶像啊？啊，当然有，拜那个金牛了嘛，对不对？但这里所讲的尤其有意思，他把这个拜偶像和哪一句话连在一起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哎呦，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一句？其实不讲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一句？因为他前面就在讲吃祭偶像的物。他们那个时候在弄了金牛犊出来，又唱歌又跳舞，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有真的吃祭偶像的物，其实很难讲。但是总之呢，这些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神的心意一点都没摆在身上，摆在心里面。那这个时候就有一整批的人在做一样的事情，行奸淫，一天倒闭了23000人。但是我再跟弟兄姐妹讲，哎，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一个注解，像他们有人行的，你这你要知道，像他们有主要是什么？男人行的，不是姐妹啊，这些事情主要是那些男人在做的事情。整批的男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整批的人都在贪恋恶事发怨言，那个整批的人会对你成为一个什么？你所遇见的试探，要小心啊。现在美国整批的基督徒在那边挺川普，那我们不挺川普的人呢，就成了我们的试探。你要不要挺住？你能不能受得住？你得相信那主会给我们一条出路。但是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见解。这些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尤其这些人里面有一些自己以为站得稳的人。他为什么自己以为站得稳？因为他觉得什么，你来看他们发怨言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所谓的知识的。当然这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真的要跟前面连起来的，对不对？他讲的很有知识啊，其实也可以说很有常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埃及怎么样，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有黄瓜大蒜韭菜。哎，那些话真的是太传神了。他说埃及岂没有坟地吗？可拉的后裔来说，神岂是只给你们讲话吗？你们为什么把自己摆得比上帝比其他的百姓更高呢？其实你看这会众怎么样，个个都是圣洁，这都是有道理有学问的人，有见识的人。他也以为自己站得很稳呢，说倒就倒啊。所以不要太有学问，不要太有底气，除非你的底气来自于使徒的话。你的底气要是来自加尔文，来自马丁路德，来自尼托生，你真的是小心一点。也就是说这大批人这样做的时候，对你就成为试探。回到刚才所说的拜偶像的食物能不能吃，他就把这个当作理由。因为神给我们警戒，这种事情你要干什么？远避。你自己再觉得拜偶像的肉可以吃，就算前面的原因你都不去管它，因为的确你要不要用这个权柄是你自己决定的。仍然需要想一想，你不要大意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随着那些被神所看为不喜悦的人呢，就一下子都一起沉沦下去了。这个是他又加了一个理由，对吧？所以你再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这么想的，可不可以唱流行歌，可不可以跳舞，都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还再加了一个理由，你看他有多少理由。下个理由，16节到22节。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嗨，你看看这个理由前面讲了没有？你真是亏他想得出来，你已经非常有说服力了，保罗大哥，我服了你了，可以了。还有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那个叫做鬼的筵席。他一方面说是鬼的筵席，一方面又说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任何一个祭物就是在那个里边有份，就是叫做与你所祭的那一位相交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讲得很好吗？哎呦，这个好重要，所以为什么要远避，为什么要逃避偶像的事，不单是祭偶像的肉啊，什么东西你都要躲得远远，不要好奇，根本就不要把它放在心里，不要把它放在眼里，离他离得远远的。那你说我不去找他，他来找我怎么办？嘿，那个再说，好吧？那个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有点高估了这个鬼的力量啊。我觉得我那个同工小贝嘛，他那个节目里面的那个东西真的是，哎呦，他那个被一个鬼妇从台湾一直追到美国来，哎，简直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最后，就是他信了主了。他信了主，这些东西就不算什么，听他讲的就是听得毛骨悚然，但是鬼实在是不算什么，鬼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个是讲不应该，对不对？所以他说为了这个原因就够了，但是底下才叫你跌破眼镜。他还有一个特例叫做什么，你只管吃，什么都别问。你看这奇怪不奇怪？我就说嘛，他讲完了你就没得再讲了，你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讲到这总是够完全的吧？这个23节这里所说的，凡事都可信，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信，但不都造就人，对吧？凡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也要求自己的益处，因为这个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就叫做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但是前面总结起来讲呢，就在这两句话里面了啊，就在这两句话里面的，你为什么喝？为什么不喝？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无论是唱流行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一模一样的原则，没有问题。哎，怎么25节又出来了呢？凡事上所卖，你只管吃，还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怎么回事呢？吴静给我们念一下。
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不要问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哎，这样讲完了，然后你可以再加一句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整段他用两个开头都是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他的一切都为我们做榜样，是绝对没问题。但弟兄姐妹，这段话懂不懂啊？叫这个原则懂不懂啊？本来吃的好好的，忽然他不吃了，因为人家告诉他这是祭过偶像了啊。你虽然不吃呢，然后还要告诉那个告诉你的人说为良心的缘故不吃，为谁的良心呢？为他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真的在用，说不是我的良心，为了你的良心，因为你会告诉我这是祭偶像的物，表示你认为这个肉有什么特别的啊？你既然认为它有什么特别的，我就不吃了，你不告诉我照吃，那个人听不懂那就算了这样看懂没有？那我们这可以停一停了，他这个整个算是讲完了，你要去数一数，仔细的写下来很多很多的原因啊，让大家明白吗？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看这段话的时候他没看明白，他整个保罗的这个论述啊，他不晓得是一回事儿啊，他不晓得这是一回事儿。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它连起来，从第八章八九十，通通讲一模一样的问题，请说。
二十三节以后，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后面那一段说的，就是。对我所理解的保罗的一个主要的意志，考虑到与你在一起的这个人的一个状况，会牵扯到说你的知识关于酒像的这个物到底该不该吃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再往回一点点，如果这个确实是祭偶像之物的话，然后刚说到那不能吃主的，既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实际上有一个绝对的情况，那就是不是就尽量就不去碰那个意思，对吧？
他这个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所说的意思是说，他已经特别一再的声明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就是说实际上是不相关的，但是什么事情是相关的？意义上是相关的，我们不能吃主的又吃鬼的。
意义上相关，那后面就是
上实际上
就是说，世上所卖的所摆出来那个，就是说如果不去特别的去问，我也其实也确实不算的什么，那我就不去问了。如果有人说到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显明出来了之后，那好，那我就告诉你说，表明这个态度，为着你们的缘故，我就不吃。
对，因为他特别讲，你去买零食的时候嘛，你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以前有也是查过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就说，当时比如说市面上在卖的那些肉。有些肉可能也是就是被祭过偶像之物的，或类似于什么样的那样的，但是你可以不问，就是说你不要为了良心缘故，我还怀疑说，哎，这个到底有没有祭过我自己的那个？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在我心中不起多大的作用的话，我知道我可以吃是 OK 的，一切都不需要问，因为这些就是说祭过偶像之，即便是祭过偶像之物的话，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他可以这样讲，可是你知道这样讲跟保罗这整篇的讲起来，那比起来那实在是太贫乏了，那个变成一种思辨，那个就叫做有知识的人。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就是吃饭吃快一点。人家还没来得及问，王说已经吃完了。
我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跟前面保罗所讲的话，那我如果知道他是祭过偶像之物的话，那我还是尽量不吃，就是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总之重要的是要明白，而不是吃不吃。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前面如果他不写这个偶像的，就是你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他如果不说这个，相当于他没有把那个事情给说清楚，然后再告诉你，你即便喝了也没事儿，你即便吃了这偶像也没事儿，但是我要把道理给你讲清楚，然后就是。然后你就借着你的信心的程度，你就可以去吃还是不吃，他就是让你无懈可击，不是他把道理跟你讲清楚之后，随着你的信心的程度去判断。然后而且有一个场景就是有人有不信的人跟你一起的时候，然后他如果跟你说你这个是祭过偶像的，但是你本来不在意，可是你在他的面前你就要在意，为了这个人的缘故，我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这个人的信心随之成长到一定的地步，他也有知识了，他也觉得没关系，好，下一个他再遇到一个也不信的，然后又来问他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他也会为了那个人而不吃，就是这整个的事情要讲清楚，并不是说你突然读一下这个的话，你会感觉，哦，保罗说的意思就是，好像还是不能，好像最好还是不吃，如果是那样说话，那我们的信仰就成了一个规条了，因为我们杜绝不了，所以他要把这所有的事情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完全把它换一个主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去 MTV 唱卡拉 OK？
你不能又唱主的歌，又唱这个流行歌。
对啊，是啊，是啊，就我就说嘛，这每一个都可以用得到，对不对？我的舌头我不愿意拿来赞美主，又去跟着那些人所写的那些烂歌去讲那个世上的情欲啊，对不对？是这样的原因呢、啊。
但是作为他要讲清楚，否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圣经，我们是看不懂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所说的每一个角度，通通可以把它汇集在一起，回答你教会里面或者信徒里面任何一个行为上的问题。 跟肉体相关的行为上问题，从唱歌啊、喝酒啊、打牌啊、打麻将啊，打麻将是他们说防止老年痴呆症，现在中国人最喜欢讲这东西，对不对？我们所有所问的东西，凡是问到可不可以的，这三章已经讲完了，嗯。所以这三章对教会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大，他告诉你怎么判断，怎么思想，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办。嗯，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在想，其实如果要说有联系，他不光从第八章开始联系吧，他实际上是从第六章就开始了。第六章的后半段说，凡事我都可行，
可行，
但
都不由人
意做，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然后这个地方他说的是关于这个。淫乱的事情，还有婚姻的事情，然后一直到第八节的时候，他就说论到祭偶像之物，他还说的是，丈夫活着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在家，夫妻的事情，淫乱的事情，然后又好像是在说这个祭偶像食物的事情，但是他到最后，应该还是在说跟主的关系的事情。
嗯，对，
可以这样理解吗？
当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主的关系应该是在所有一切的问题里边都不可能去掉这个关系。
我意思是说，他虽然是在这个在说这两个相对具体一点的事情，但他实际上是在影射跟主的关系的事情，
是没有错，因为他讲到最后都是这样子嘛，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嘛，对不对？他一切都是讲到这个，其实任何事情一定联系到是不是荣耀主。那所谓荣耀主，就是我们跟主，主跟我们，啊，这你要把它叫做关系也好，地位也好，都可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守日子的是为了主守，不守的是为主不守，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彼此论断了，什么什么的。这个东西它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边还有没有一个所谓主流的教导跟。包容那个不明白的人，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区别。不是因为既然有的人这样，既然有的那个人有的人那样，所以我们就大家各说各的啊。有的人相信进化论，有的人相信创造论，所以怎么样都可以，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要守安息日，有的人不守安息日。不不不，教会里面还有一个主流的教导，因为保罗的意思不是叫你去守安息日。对不对？只是说他如果为主，他实在是不行，他要去守，我们教会可以包容他。所以之所以讲了这么多的这个细节，也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在铺垫啊，因为我们要听他所讲的全盘的道理，你要明白了。如果你还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那是你的事儿啊。可是整个的道理在这里了啊，你要是要测验自己是不是能够明白的话，那就套一些别的问题在里边。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唱卡拉 OK， 对不对？真的是教会里边我们怎么讨论这些问题，这是一段非常非常好的话。
刚刚有一个地方就是说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传福音
就有祸了，责任已经到教父
了。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然后这一句的话，他因为我是不得已的，那我是隐约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我没有一个言语可以表达出来。然后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就说，那我得传呀，我不传我就有祸了。你当然听这个语气你就知道他说的有祸是什么有祸。
对，
所以如果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怎么样的，可以跟
是第九节这个地方嘛，我传他是从这个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来讲的啊。这个可夸的问题怎么会出来呢？你还需要从第九章十五节开始看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说，从圣经里面要是只拿一句话出来呢，真的是会把弟兄姐妹搞晕掉了。因为他原来是在讲有很多的权柄他可以用，对吧？啊，我有很多的权柄这样用呢，然后呢我不要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对吧？那我写这样话呢，我不靠福音养生呢，不是要你们哎呀听了不好意思，你们就赶快把很多养生之物送给我，对不对？那这个是我所夸的，我所夸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用这些权柄。可是无论我用不用这些权柄，我这样传福音无可夸的。你们怎么看我这样传福音？我不愿意你们把我看得过高了。在我的情况下来讲呢，我 根本就是一个，当然他没有讲这个事情，可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态是这样，我根本就是不配做使徒的，我根本就是逼迫基督教会的，然后我根本就是主耶稣啊把我从马上给打下来的一个人啊，叫我把福音传到外邦去，这个叫做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我现在还剩下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甘心的做或者不甘心的做。实际上这个不得已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这个责任是正在压迫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把他从马上打下来，他还有什么办法，他没有办法了，对不对？突然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我，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了，同行的人都没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叫做不得已的。我不接受这个任命，那你的祸可大了。保罗是讲他抓的人置于死地啊，但是神给他一个出路是什么？甘心去做嘛，甘心去做就有赏赐。这个赏赐是你的功德吗？不是不是，他已经讲了，赏赐是我在传的时候叫人不花钱的，为了让多得人。他的整个的事情是在讲他自己啊，在他这个外邦使徒做我们的榜样。他说他，所以他说你们要凡事效法我们，我在凡事上给你们做了榜样，就是讲这一件事情。你不太合适一个传道人呐、啊，或者为了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呢、啊，就把这句话拿来，你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有不太一样的意思了。嗯，会员会说啊，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你觉得对，好像也可是也不能完全适用嘛，对不对？
不是我帮小燕姐问的。
就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分尸圣经，圣经都是给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拿出来问他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这怎么有点苦啊，对吧？不是的，你一定要全篇读下来。就像汪总刚才讲，从前面读，再从前面读他那个意思，到现在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不断的去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嗯。但想了想到最后呢，还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好多次的，不要随随便便把他的话存档，把他的话做了总结啊，他的话一直都在这里，你放心好了，你做不做笔记他都在这里啊，一句都不会跑掉。但是你每次从头读到尾，这一篇三章五章的圣经一口气读下来，你的心里会越来越明白，当你遇见情况的时候，当你遇见教会服事的需要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想，你知道怎么去分析，你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决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服事为什么要去这样读圣经的原因。你可以说使徒就是故意不愿意把他一切的答案或者理论呢干什么神学化、系统化、律法化、规条化，他不干的，他要把所有的道理用最精简的话、最清楚的话讲给你听，叫你能够明白真道，让你能够熟悉仁义的道理，而不是记得仁义的原则啊。但是我们很这些习惯非常不好，我们就喜欢讨论出来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很清楚的做法，圣经这样所以那样啊，我们就照着走下去，这是不行啊，长不大。